专家话只有一种可能，习近平可能准备动武。台湾副总统过境美国，中共有难言之隐。中国人加速移民，美国真好。金正恩扩大弹药产量，帮助俄罗斯。台湾第一艘无人探测船在北极探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15号礼拜二，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美国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克伦卡中将警告，中共军队正变得危险地傲慢，有几个因素可能触发中美爆发冲突。虽然外界都喺度担心台湾，不过斯克伦卡中将认为，南海亦都系高危地区。
据悉尼先驱晨报喺8月13号报道。斯克伦卡中将在澳洲出席澳美领袖对话期间接受访问，讲到中共拒绝同印太美军司令部沟通，导致美中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加剧。斯克伦卡表示，我4年多前开始在印太司令部服务，并先后为两位司令工作，而这两位司令都无法同中方等官员进行对话。阿菲利诺海军上将曾经对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司令员发出过对话的邀请，但是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应，感好危险。战区层级缺乏沟通，增加了误判导致冲突的风险，而且印太地区的趋势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并不好，尤其是中共军方增加了不安全和不专业的活动。斯克伦卡赞成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Mike Gallagher 的意见，认为应该将美国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在澳洲和太平洋其他关键地点，以阻吓中共。无独有偶，最近碧桂园、中融信托连续爆雷，显示中国经济处境危险。牛津经济学家马格纳斯在《泰晤士报》撰文称，中国经济问题好棘手，属于结构性，恐怕面临长期停滞。而一个衰落的中国可能更希望制造国际混乱，甚至陷入困境的北京好可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分散问题。最危险的爆发点是台海。马格纳斯提醒西方，无论如何都必须保持警惕这个衰落的政权幽灵对这个世界带来的风险，将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就在上个礼拜，一则消息引起中国自媒体和网民的讨论。消息说，俄罗斯准备在中俄边境地区部署一个由图160战略轰炸机组成的航空团。网民议论说，这个方向不啱啊，北约正在步步紧逼，俄国怎会反而到中国边境来部署呢？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认为，咁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普京同习近平准备联手在亚太开辟乌克兰之外的第二个战场。姚成认为，面对中国经济崩溃，习近平在所有领域都无力回天，只剩翻对外开战这一条路，咁是赌徒心态。而家只是乜嘢时间喺边度开战嘅问题，而对中共嚟讲，要开战就避唔开美军。如果习近平必须要打一仗，美国希望喺南海打。喺南海，中共冇太大嘅海岸基地优势，适合美军展开大型装备。而中共希望喺台海打，可以摆出一副拼命嘅姿态。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出访友邦巴拉圭的途中，在美东时间12号晚间过境美国，抵达纽约。赖清德是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所推出的2024年总统大选候选人，民调在三位候选人当中稳定领先。根据了解出访情况的官员表示，台湾和美国都没有透露赖清德在美国的具体行程，双方都尽量保持低调，但北京对此仍然表达强烈谴责，认为这个是美国支持台湾的进一步迹象，而台湾官员就忧心可能会引起中共更多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希望之声表示，从整个紧凑的行程来看，代表的意义就是美台之间已经有高度的默契，就是要将这一次的过境之旅尽量低调， 不给中共有制造和升高军事威胁的借口。如将军特别讲到，赖清德在台湾国内的总统候选人的支持度是遥遥领先，并没有借这一次过境之旅来影响或者提升国内这种选举过程的声势，所以是极度的克制。不过对于中方会不会有什么激烈的反应呢？余将军认为，其实北京是陷入两难，因为相对来讲，去年佩洛西来台湾，以及今年蔡英文总统和麦卡锡在美国会面，赖清德以特使身份过境美国，其实整个规模是明显降低。如果中共作出超越前面两次的激烈反应，就会令全世界解读中共就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就是麻烦的制造者。余将军进一步表示，问题在于中共对美台之间的高级别的交流始终是采取军事恐吓的手段，你恐吓耐了，如果不能够有新的军事上的展现，它的边际效用就正在递减。就台湾来讲，就美国或全世界来看，中共只是虚张声势。对于最近有美国学者预测中共很可能会在台湾明年大选前，在台湾外岛太平岛刻意去发动低程度的军事冲突，来制造战争的恐惧，影响中间选民的投票，余将军的看法是可能性并不高。因为事实上，针对太平岛的防守问题，美国、日本、菲律宾很早就已经提出了毒蛙战略，就是将外岛变身成毒蛙，令中共在进攻一开始就承受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惨痛代价，所以他相信中共不会贸然采取行动。此外，对于美国印太司令部副司令斯克伦卡表示，北京拒绝接美国军方电话，令美中战争风险升高。余将军表示，他有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其实中共拒绝军事热线交流，其实是因为他们戒慎恐惧。余将军说，我们看到最近习近平正在大肆整顿火箭军的原因就是泄密，另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怯战，不敢同美军或先进国家对抗。就是说交流之后呢，就军事实力来讲，这些高级的解放军将领当然知道他们的科技能力和层次还有相当大的落差，越了解美军的军事实力，对中共的军心士气的影响打击更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习近平还有中央军委会当然不希望同美军做这种热线持续的交流。余将军认为，只要是对中共军事动向长期观察的学者专家都可以看得出，当中共内部极度不稳定或者他的实力不足时，他对外通常就会虚张声势，而这样的一种军事傲慢的态度，事实上是没有自信所展现出的一种行为。因为当你内心空虚时，你对外界就会展现更强的敌意。
疫情三年以来，中共在政治、经济上的各种政策和做法、讲法，迫使各个阶层民众加速外逃，捉紧时间办移民的人多了。
他们表示，中国政治环境持续恶化，他们都很后悔，以前没有早早地移民，现在都正在着急地申请投资移民或者工作移民。一位深圳老板曾经在香港工作，当时的年薪大约80万到100万美元。疫情之前，他一直表示深圳就好好，到了美国还要重新创业。他说不会考虑移民美国，孩子去美国读书，妻子陪住就可以了，他要在中国赚钱。他现在就不是这样觉得，美国的环境才真是好，正在办理美国移民申请。另外，大陆北方的一位财政局的局级干部不到50岁亦表示要移民。他特别反感中共各种疫情政策，认为美国的环境太好了，自由安全，以前不觉得，现在国内的政治气氛令他窒息，不想留在国内。对此，时事评论员南述表示，中国人移民美国大致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精英阶层，他们对中共政权彻底失望， 移民找更好的环境。另外还有一部分移民是美国政府从人道和人权的角度出发接收的人，例如亲属移民和难民庇护等。蓝叔还强调，尤其是政治难民庇护，这些人都能够促进和改善中国国内的人权。对这些工作，美国政府都会努力做下去，因为这是美国的立国原则。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军工厂显著增加导弹和火箭炮弹的产量。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此举是为了将这些武器弹药秘密提供给俄罗斯用于战争。
朝中社14号报道，金正恩上个礼拜五和礼拜六一连两日走访了几间主要的军火制造商，下令扩大战术导弹和火箭炮弹的产量，为战争做好准备。美国和南韩计划本月下旬举行月之自由护盾年度军演。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这次演习将针对北韩核导弹和俄乌战争等不断变化的安全局势实施实战演习，进一步加强韩美同盟的应对能力。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今年3月表示，美国掌握的新证据显示，俄罗斯派出一支代表团前往北韩，就粮食换武器的方案进行谈判。科比说，俄罗斯将从北韩方面获得20多种武器和弹药。美国一直指责北韩向俄罗斯提供弹药，但北韩和俄罗斯都否认。上个月，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和中共一个高级代表团到平壤出席大型阅兵仪式。就在绍伊古访问平壤的几日之后，金正恩开始视察兵工厂，并下令显著提高弹药的产量，相信是为了帮助俄罗斯补充弹药。
台湾第一艘前往北极的无人探测船将会对极地进行冰湖和峡湾水下地形和海床底质分类扫描测绘，以了解冰河后退之后的动态地形和水文变化。
国立澎湖科技大学14号宣布，无人探测船是澎湖科技大学副教授吕正豪研究团队和无人船联合实验室共同制造。受波兰哥白尼大学北京研究站的邀请，团队成员要到北极斯瓦巴德群岛进行为期两个礼拜的探勘研究。澎湖科技大学表示，这次北极联合探测队由台大、澎湖科技大学、中研院和中央大学等9名大学教授和研究员组成，需要32个钟头飞行。他们需要研究冰湖和峡湾的水下地形和海床底质分类，以了解冰河后退之后的动态地形和水文变化。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冲击，亦是台湾首次在北极进行的相关研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